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5年5月16号，公元2018年6月29号，星期五。今天的主要新闻有：澳洲国会立新法，预防外国势力干涉，目标直指中国；达赖喇嘛今天启程，将展开新德里与拉达克行程；西藏流亡议员出席民主与民族自决权国际会议。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多年来，中国长臂伸向澳洲政商学术界进行渗透影响，不断引起各方关注。去年底，澳洲推出防御外国势力干预的法案，目标疑似中国渗透行为。近日，这一法案获得了通过。澳洲各界针对中共输出审查举措的担忧不断加大。澳洲西藏委员会去年发布报告《澳洲对西藏的沉默：中国在如何影响我们》，记录呈现数年来中共对澳洲政商与学术界的影响，导致政府持续对西藏议题保持沉默。更早之前，澳洲作家克里夫·汉密尔顿已撰书《悄声入侵》，揭露澳洲政界如何受北京左右，而该书在出版过程中遇到的一系列困顿，也显示书中对中国渗透影响的警告的确不容忽视。去年底，澳洲推出防御外国势力干预的法案，内容类似美国的代理外国人登记法，目标明显指向中国的渗透行为。昨天6月28号，这一法案获得通过。据《纽约时报》编译报道，这项法案内容包括禁止外国干涉政治，加大对泄露机密信息的惩罚力度，并将损害澳洲与他国经济关系的行为定为犯罪。报道指出，澳洲司法部长克里斯蒂安告诉国会，新法律代表着20世纪70年代以来最重大的反间谍法改革，全球许多西方民主国家现在都遇到了实际的现代间谍活动，为了应对这一威胁，澳洲必须有一个健全的现代的立法框架，以确保我们的执法机构和国家安全机构有足够的权力去调查和阻止恶意的外国干涉。上周，《金融时报》中文网编译报道了相关法案的新闻，引述澳总理马尔科姆的言论，他说，捍卫澳洲主权和我们的立场始终是非常重要的，这很简单，我们想确保那些影响我们民主和就我们民主做决定的人是澳洲人，想影响澳洲事务或对其有发言权的外国利益当然可以这么做，但他们必须做得公开透明。悄声入侵一书在澳洲出版时，却发生该国出版商在中国压力下拒绝合作的状况，恰恰印证书中的内容。作者汉密尔顿表示，我们澳洲人生活在自由社会，不应该允许自己被一个独裁外国势力霸凌晋升。与此同时，美国媒体报道指出，中国中信公司联手孔子中心在全球建立监控据点。 自由时报引述美国野兽日报新闻编译报道，指出中兴通讯可能与中国出资的孔子学院合作，为中国政府在海外建立全球监控中心。该公司曾为古巴与新巴威等国的孔子学院提供装备训练，包括共同创建孔子学院。中国华为公司也在报道中被点名，被指与美国等国家的孔子学院存在合作关系。报道还引述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学者霍夫曼的评论，他指中国希望进一步掌控海外华人与企业的言行，收集这类资讯的任务就由孔子学院以数据信使站的身份来实施，收集的包括声音及关键字识别等，将有可能被当局用于国安监控。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达赖喇嘛尊者今天从印北达兰萨拉启程，将先访问新德里，出席首都公立学校的活动，而后前往拉达克，展开为期约半月的弘法与参访行程。尊者83岁生日也将在拉达克度过。今天6月29号清晨，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离开达兰萨拉，前往印度首都新德里。新德里市副市长马内什早前曾宣布，下周一7月2号，新德里千余所学校的8万多学生将开始采纳快乐课程，当天将由达赖喇嘛尊者亲自为新课程揭幕。据介绍，快乐课程其中包括观想、伦理价值以及思想运作认知等。这一计划最终的目标是要让学生既能够拥有学识，也成为可以用快乐来服务社会的人才。7月3号，尊者将前赴拉达克访问。行程筹备小组成员格西洛桑桑丹早前告诉本台，活动其请方包括拉达克佛教协会、拉达克寺院协会以及努布拉谷的桑丹林寺院等。目前尊者已经同意7月近3周的访问安排，但是为让尊者好好休养，只安排在角兰萨尔和平宫殿传授佛法，出席华诞庆典，另外将引请尊者至努布拉谷的桑丹林寺院出席夏季大法会，除此之外不会安排其他行程。目前暂时规划的行程日期为，尊者将于7月3号抵达列城，下榻角兰萨尔和平花园宫殿，休息两日后，于7月6号参加当地团体举办的华诞庆典，10号至12号于列城弘法，14号前往努布拉谷停留5天，行程为出席夏季大法会并教授佛法。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非联合国会员国家及民族组织于6月22号在巴塞罗那举办研讨会，聚焦去年加泰隆尼亚独立公投事件以及当前地缘政治环境下世界各地少数民族的自觉权议题。西藏流亡议会图丹汪清也与会，同各方分享了藏人的抗争史。非联合国会员国家及民族组织官网发布了会议简介，指与会各方讨论了自觉权，意识到获得国际社会支持的重要性。大会并且讨论学习已获部分自治权群体所面临的困难，同时谈及西藏、台湾以及伊拉克与埃塞俄比亚国内的不同民族。 去年数百万加泰隆尼亚民众走上街头，表达对民主的渴求。西班牙政府则对社会领袖与活动人士进行打压。民众的努力与马德里当局的反应，再一次将自决权议题置于各方瞩目之下，尤其向世界发出了非联合国会员国家及民族的呼声。此次会议讨论了这些事件如何影响到在争取自决权的群体，并且讨论了如何从那些已经获得部分自决权的群体获取经验。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图丹汪钦在活动上发言，介绍了藏人为争取自由而进行的抗争。台湾无任所大使杨黄美信也与会，谈到世界强权中国拒绝其治下少数族群享有权利，并且施压国际社会认同其做法。在今天的《港人谈西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香港作家蜀伯伯撰写的文章《山寨西藏二：假藏人村民》。所谓假藏人导游，在拉萨时有听闻，他们穿着奇怪的演戏式藏服，在外地游客前以藏人身份自居，解说很多似是而非的藏人文化。早前有位朋友去林芝，回来后却问我，西藏人不喜欢日本人吗？我说，据我多年的观察，西藏人对日本人本身就没有什么历史包袱，也少有那种一面倒的盲目仇视，普遍还是挺喜欢日本，无论是对日本的产品及游客，印象都极为正面。朋友却说，他去到林芝那条所谓的西藏小村庄，看到一名身穿藏服的藏女村民。藏女村民一边兜售藏式器具，一边向游客讲述西藏本地文化。只听他说，我们这里是农村，文化水平不高，所以村长最喜欢就是外地人来我们村里找老婆，因为外地人都比我们有文化。只听藏女村民继续说，我们欢迎世界各地的人，但有个国家的人我们就不欢迎。是哪个国家呢？他继续说道，唯一不欢迎的是日本人。我当时没有亲身在场，但朋友拍了该名藏女村民的照片。我问西藏朋友有何意见，西藏朋友异口同声说，藏人怎么可能讨厌日本人呢？而且他看起来怎么也不像藏族人，100%肯定是个假藏人。至于这位藏女村民，后来当然也有卖一些藏银藏药，有些游客不知就里，被这些假藏人导游骗财，拉去买了昂贵土产，拉去看所谓的藏医，回到老家就会到处跟人说，西藏人不再淳朴啊。西藏人也向前看了，圣地也不再纯净了。以上收听到的是由香港作家蜀伯伯撰写的文章《山寨西藏二：假藏人村民》。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里勒。